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23号，公元2003年5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科学家证实西藏佛教徒给人温和平静的感觉是真的。瑞士记者称中国人权践踏，而且与日俱增。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认为中国没有面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勇气。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西藏学生缺乏藏文课程流亡印度。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科学家说他们有证据显示佛教徒比其他的人要来得快乐和心灵平静。在美国进行的测验显示，佛教徒的大脑内部和愉快的心情和正面感受相关的区域活动比一般人频繁。先前有研究表明信奉佛教能够让人们心灵平静，现在的这一发现进一步提供了佐证。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中心发现，信奉修行佛教能够安抚大脑内控制忧虑情绪的区域。他们发现经常定期禅修的佛教徒和一般人比起来，比较不容易受到惊吓、惊慌失措或出现生气、愤怒的情绪。科学家表示，最有可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假设是佛教徒的禅修让其心灵知觉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的。 BBC 报道说，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的科学家进行另外一项研究，他们对一组佛教徒的大脑活动进行扫描，他们发现修行多年的佛教徒其大脑左前叶活动频繁，这个区域与人的正面情绪、自我控制和性情脾气有关。科学家的研究显示，佛教徒大脑内的这一区域不只是在修行时活动，在平常时候也持续活动。科学家说，这表明佛教徒比平常人更可能出现正面情绪，心情也比平常人要好。科学家说，他们现在可以比较有信心地假设，西藏佛教徒给人的温和平静的感觉是真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瑞士记者称中国人权被践踏，而且与日俱增。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瑞士新苏里世报资深记者乌利布史密特先生在北京常住4年，遍游中国南北。在一次有关安全政策的讲座上，这位瑞士记者对他在中国的经历做了总结。他呼吁实行一个现实的中国政策，具体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西方政治、外交、商界必须停止选择性地接受中国发生的事件。人们紧紧盯住东海岸发光的彩云，以为这便是崭新的、长久的一帆风顺的亚洲市场的现状，而西部8亿贫困农民的存在则被挤到一边去了。对闪光的中国大城市的赞叹迷惑了很多西方游人，他们忽视了真正的政治社会关系。神秘的先生说，不管现在中国看上去多么稳固，政府和人民间的鸿沟与日俱增，治理危急四伏。另外，他认为西方人应立即停止与中国领导人有失体面的人权对话。神秘的先生认为事实很明确，中国人权被践踏，而且与日俱增。人们被剥夺权利，不能选举自己的政府，无权自由集会结社，法律不是维护正义，而是为巩固党的统治。无数人因为无数反革命活动失去人身自由，没有一个其他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政治犯。每年都有成千人被处死，很多只进行一个疑团重重的诉讼。史密德先生还严厉谴责了北京的少数民族政策。他在中国期间无法证明中国公布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谐一致， 只要中央集权不放松对少数民族的铁腕，少数民族尤其蒙古、维吾尔、西藏就无法实现民族自治和文化复兴。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前不久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西藏问题总统报告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像往常一样，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记者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部事，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达赖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对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报告。报告对去年九月份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的两名特使前往北京和西藏访问感到鼓舞，并敦促双方继续进行这样的接触。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说，有关为何西藏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忍金塔西说，原因很简单，它是组成当今世界上人权和民主问题的一部分。再说，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人权得以保障，文化特征受到保护及发扬是西藏人的基本权利。如果这个问题继续存在，有碍于世界性促进人权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共同大业。对于美国是否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人金塔西说，在西藏人权受到侵犯，政治和宗教信仰受到打压，是有目共睹无需争论的事实。因为内政，中国政府就可以违背西藏人民的意愿，制造民族问题，不但不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而且企图通过强制政策掠杀西藏人民当人的基本权利吗？是谁给了中国政府在西藏搞得民不聊生的正当权利？美国只是希望中国政府尽快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而已。如果西藏问题圆满解决，将获益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关注西藏问题的原因也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有碍于世界性促进人权及解决民族问题的共同大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人金塔西说，达赖喇嘛不但公开声明他不主张西藏独立，而且一直为说服全体藏人走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西藏得到高度自治而努力。有关台湾问题，达赖喇嘛相信通过和谈可以圆满解决。众所周知，达赖喇嘛是西藏的政教领袖，而不是台湾的政治领袖。但是中共把台湾的重组问题拿来，作为与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条件之一，显示了中共政府仍然不顾西藏人民的心愿，对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诚意。其实，中国政府还是没有面对并解决西藏问题的勇气。云南德信藏族自治州西藏学生缺乏藏文课程流亡到印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国政府教育部门在西藏各校实施收费政策至今，学费每年不断的上涨，导致很多家境贫困的子女因交付不起高昂的学费中途辍学的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被划入云南省份的西藏德钦地区，由于各校严重歧视西藏文化的原因，使很多学生厌倦只学习中文而学不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加之交付不起学费，不少学生自动退学返家，有些不愿在家务农而希望继续就读学习西藏文化知识的学生不经父母同意擅自离开家乡，经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希望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中免费学习藏文知识。为了详细了解实情，其中一位来自云南省德钦藏族自治州13岁的女孩哲西群宗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我叫哲西群宗，我今年13岁。
啊，你从哪里来的？
云南。
云南。那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因为就穷，家里供不起上学呗。
你上过学没有？
上过，初一。
那你现在谈一下你们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老师有八个，然后学生有一个班有40多个。我们的学校就收学费，然后就不想学了，因为那整天教汉语汉语汉语汉语的，就想到这里来学个藏。我们是藏族人嘛，应该学藏语藏文啊那些的。
那你们学校没有一节藏文课吗？
没有，藏文要上藏文的话，好像今年要建连锁学校，
现在
还没有建立。
那你谈一下你们家乡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我也描述不来。我们那个家乡除了学生以外，有些是工作的，有些农民啊，就大多数都是农民。
那你谈一下您的父母。
我父母都是农民。
像你这样经济条件不足的家庭，其他学生有没有呢？
有。
他们有没有想到这里来？
不知道，学生一个班有40多个，他们有，有些不是那个经济不足，还是不想学了。他们好像要去那个藏文学校，今年他们去那里帮那里去跟那个建学校房子了。
那你谈一下，你们那地方呢，藏人多还是汉人多呢？
藏人多，汉人不多。我们那个家乡都是藏族，是汉族，有些是汉族，但他们也讲藏我们那个家乡的话。
那你这次出走到印度来，你父母知道没有？
我想知道吧。
为什么说你想呢？
父母原先就知道，就怎么说呢？我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到这里来了。我不想干劳动，没有让我上学嘛，然后我不想做那些劳动，我到这里来学习。
那通过我们这个电台，你有没有话对你家乡或者对你父母讲呢？
我想他们。我已经平安到达兰萨拉了，这里的人很不错。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转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玛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因为围绕宫殿的整个地区都被人民所控制，但他们说会尽力而为，他们随言送去特别代号，并让阿佩以代号答复。因为到宫殿的群众卫队开始检查传到他们手里的信件，当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是想无畏一下中国将军。事实上，我的去中国军营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确实愿言将自己投放于中国人的仁慈之上，如果那样会制止我们的人民遭到屠杀的话，但人民永远也不会让我这样做。要送出那封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群众卫队处于警惕之中，不会允许任何官员离开宫殿。但索康刚伦的一个随从却成功地溜了出去，假装进城买东西。他终于把这封信送到了阿佩的手里，并带了他的回信归来。这是一封简短而礼貌的答谢信，他说他高兴于嘎夏的提议，即把我转移到中国军营，并承诺之后送来详细的答复。但那答复直到一切结束后才送来。当天下午4点，当我与高伦们讨论阿佩的回复时，我们听到从附近的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两枚炮轰的巨大的声音，我们也听到炮弹落在北门。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